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坎弟兄1953年10月29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所传讲的信息 The Faith That Was Once Delivered to the Saint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31129A。非常感谢，晚上好朋友们，是下午好。那我总是把这个搞混了，在肯塔基现在是晚上。那我希望这里没有从肯塔基州来的人听我这么说。但是我们很高兴在这里边服侍主耶稣基督，为人们讲道总是一份的荣幸。那我爱怎么做？那没有。那回到写这首著名诗歌的讲台的后面，那保罗雷德在实习雷德家之后在那里当牧师的，那我站在了后面，那是在聚会后，那周围有很多人，那我出不去，你就走到我身边，在会堂里边那来回的走着。那有个男人来到那后面，他说伯兰弟兄，我说是的先生。他说哦，你的语法简直太差劲了。我说是的先生，我知道。他说人家用了一些最糟糕的词，那实在是把英语给糟蹋了。我说是的先生，我说我知道这点。他说那里在人们面前讲道，那你应该为你的语法感到羞愧。我说我是羞愧，在那对我没有益处，那我真是那不明白。那他说那我说我父亲在我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我们家有十个孩子要照顾，那必须的工作支持我的妈妈，那还有孩子们，那自从主差遣我出去，那我就没机会了。他说那现在呢不是借口，那现在是个男人了。那他就用一些那真正的词汇，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他说那现在没有借口了，现在应该做的比那个更好才是。我说我实在是忙于为别人祷告等等。他说你可以读函授课程。我说那是真的。那我说我实在没机会来读函授的课程。我说那真是最糟糕的词汇。我说这是你今晚特别用过的一个词儿。你说所有经过这个讲台的人都，他说你不该这么说。我说我没看出这有什么问题。我说经过讲台有什么错吗？他说如果你说讲坛而不是讲台，你的会众就会更感激你的。我说弟兄，我要告诉你，那没问题，那些人不在乎是说讲坛还是说讲台，他们要我活出正确的生命，讲出我所讲的东西来，那是他们说的。我说他们没有一个人有那么高的水平，那他们会明白我所说的话，那他们会某种的方式明白的。那所以你们原谅我的语法，那不是很好，但是我那许多时候知道那我爱谈论知道，那我觉得知道的不多，但我喜欢谈论他。那我很熟悉他的作者，那才是首要的部分，对吧？那我知道那位作者，那他对我很好，因着他的恩典拯救了我。那为此，那我今天非常的高兴。那通常星期的下午，那都让我来讲道，那只是来讲道或那无论。那做什么那看为好的事情，那我不算是一个讲道人，那我只是有点像你们说的备胎，那就要在你漏气儿的时候就用备用胎，那么现在并没有漏气儿的轮胎。那所以我们那我想看看威尔博士在哪儿，那我们还没有漏气儿，但我仍然只是备用胎，那只是谈一谈我们的主，我爱他。那星期天下午的聚会，那通常留作宣教的事物来宣教奉献的等等，那我们把钱聚在一起，我们一攒够了钱就回到海外，去那些迫切需要基督还从未听过一次基督的人那里。那边几十万可怜的小孩子，他们对神一无所知，那他们饥饿，他们跟我们的孩子还有你的孩子有一样的权利听到耶稣。 有一样的权利。耶稣为他们而死，就跟为我们的孩子而死一样。那波斯波斯老弟兄，我在福音里的父亲，那他已经年纪75，那76岁了，仍然想把剩下的年日那花在非洲的前线上。那一群从芝加哥来的人，那抓住我，那说，那如果愿意接受，那就把芝加哥福音堂买下来，那装上空调，整个的重建，那里不装修等等。那在芝加哥高地那里给我买个大房子，那如果回国时，那愿意在那里当牧师，那接受福音堂，那当牧师，让波斯波斯弟兄那一起来做我的同工牧师。我说弟兄，那美国到处都是这样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够接受任何的东西，除非耶稣基督许可。那我说以后，那我们跟波斯波斯弟兄谈论这事儿。他说布兰弟兄，那我听到那个从海外的呼召后，我还怎么能够仍然当着牧师呢？如果你到过那里看到的是什么场面，那就不会是老样子了。那我是说，那我是个美国人，我出生在美国这里，是美国人。那我有那四五个兄弟参加过上次的战争，那我个儿子在这里边很快要入伍了。那当我在法国和德国，我走到很多美国人我说布拉汉死去的坟墓那里，那他们在星球旗下献出了生命。那如果必须为着事业在那里献出生命，我会很高兴的献出生命的。那如果说从我个地方需要宣教士的，那就是美国了。是的，这是真的。我所知道的最远离神的国家就是美国了。那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是怀着尊重这么说的。我们受了那么多的教育教导，被灌输了那么多的东西，却仍不知道如何信靠神，一无所知。那么简直是那里走进会众里，那这个说那夜晚那里住着这小群人，那里坐在这里边，那感到刚来到这里边，那里那这里那里那到处都有人，那一个这么想，一个那么想。那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肯定知道的，神揭示了。那其中一个说莫布博士说那是心灵感应，那这人说那是通灵术，那个说那是魔鬼，这是圣灵不能运行的原因。瞧，那里必须得同心合意。那瞧，必须同心合意，然后神的祝福和能力才会浇灌在他的子民身上。那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打空气。那这很难，非常的难。那这几乎要了你的命。那说到讲道，那通常那我一次讲道不会超过五个小时，那所以不会占用很久的时间。那一些人说，那我才刚开始讲，那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但今天下午，那如果你们原谅我，那容忍我一会儿，那我想要那选一个题目来给你们讲一讲福音的内容。那这是第五个星期连续这类的聚会了。那我亲爱的基督徒朋友，那我不需要向你们解释那是怎么样运行的。没必要。那你不用谈谈，那许多人认为我是个孤立主义者。我不是孤立主义者，我爱人们。那你不知道我多么想带每个人坐下花一两个小时跟他们交谈。那我不能那么做，你们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当能高那一开始临到时，那你跟每个人说话，能高就在那儿了。那当我站在这里，能高在晚上来到离开聚会了大多数时候，那不是很糟糕，那时候甚至连自己的力气都感觉不到了。但是我从恩高中出来时就没事了。那的发生是在你来到这里之间，那在恩高中的进出之间。那我解释一下，我这么说，那里注意到先知、诗人等等总是被当作神经过敏的吗？那你知道吗？那美国，我想给美国带来最伟大民歌的伟大的诗人就是那斯蒂芬·福斯特，对吗？那你知道故乡的亲人、斯瓦尼河那些歌，那不就像我站在我肯塔基的老家，我出生在离那不远的地方，那我像这样手按在桌子上，那灵感临到了斯蒂芬·福斯特，他在那里写下了我的肯塔基老家。我看到他的照片，那便感觉到 那触摸到赐给他灵感的天使灵灯，那向导走过来路独自站着心想，那福斯先生，你头脑里边有灵感，心里却没有，因为每次的写下有了灵感写下一首歌，那之后他就出去喝醉了。那他知道最后的怎么结束自己性命的，他趁着灵感下起来后，那他从那里下来了，于是他叫来一个仆人拿剃刀自杀了。那这就是斯蒂芬·福斯特的结局。那我想在威廉·考伯那里面听过他，他现在说著名的诗歌《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似一马内利》，巨人只要投身此泉，力去全身罪尽。那大约两三年前，我站在英国他的坟墓旁，那他的生平就在那儿。威廉·考伯写的那首歌，当他进入到灵感里面写作时，他被当作是个神经过敏的人，但当他从那灵感中出来后，他叫了辆出租车想要找条河自杀。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做什么，什么也不知道。瞧，他上到了某个地方。那看看那些诗人，那看看先知们，那看看约拿，他在去尼尼微的路上，那坐了去他驶的船。那神，那他不顺服神，他从船上被抛出去，一条大鱼吞了他。那他又被带回到了尼尼微，他发出预言。那尼尼微一座跟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这么大的城市，有超过100万人口，一些人连左右手都不分。但是先知走在街上，他呼喊出他的预言，以致人们悔改到如此的程度，给动物都披上了麻布。在那灵感离开了他，他就坐在那一棵瓜藤下边祷告，求神取去他的性命，对吗？那就不明白，他上到了某个地方，那灵感在他身上时没事，但当灵感离开的时候怎么样的？行，那看看先知以利亚，那天他站在加密山上，那火从天而降，同天又叫雨从天而降。那灵感离开了，他受到耶洗别的威胁，就跑进了旷野。他跑进旷野，在旷野流浪了40昼夜，直到神找到他，他爬进某个地方的洞里边，对吗？瞧，不需要解释，那只是一种的生命。那当你在那里边时并不糟糕，当你出来时，那关键是在中间，那你不知道自己在哪，在做什么。那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一件事，弟兄，河的对岸有一片土地，我们要进到那里。我不知道，无法解释，但我知道某个荣耀的日子，当我到了旅程的终点，我想有朝一日作为一个老人，我必须得去到那里。如果耶稣赞扬的话，我希望是的。大多数不但年纪相当老的时候，那么都变得颤抖。那我在我父亲这边，那我爷爷98岁，我奶奶死的时候110岁。那在我妈妈那边，那我外公96岁啊，我相信是的。那大约三年前去世了。那我外婆年轻时就死了，还年轻，那大约30岁的时候。但不管怎么样，那当他们老了，那他们都那因着这个瘫痪而颤颤巍巍的，那么紧张，像爱尔兰人容易激动。我想如果活着那么老，我老的时候也会像那样颤颤巍巍的。但有一天当我来到路的尽头，那我感到浪花向我涌来，我知道我的时间结束了。那我站在死亡的约旦河岸，感到它在我身上临到，我想摘下头盔放在岸上，我想要脱下福音的鞋子，那放下那古老的剑，插回到永恒的鞘里，颤抖着站起来，挥着手说：“父啊，打发生命之舟来吧，今早我要过去了。”我相信他会在那里边迎接我。到被接上之后，想回头往下观看的荆棘里、山岗、山洼、恶劣的地方、崎岖的地方，我从那里边砍出了一条路，教导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相信那天他会迎接我，不但迎接我，也还有所有要见面的和今生要求接受他做个人唯一救主的人。愿主祝福你们。那我想要读一部分的经文，那我的话会失败，神的道永远不会失败。那这是为什么？那每场聚会我都想读一些神的话语的缘故，因为我的话只是另一个人的话，但是神的道这是永恒的，他们不可能失败。那 我以前在这儿讲过道，那传教归小的题目，那我想今天来这里时，那我刚得到了一个新的想法。我相信那我等候的时候，那我正在读犹大书，那我想我要读那头几节的经文，那给你们来讲一讲这个。那犹大书第一节，那我们来读这经文。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写信给那被召蒙父神使他们成圣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我要你们注意，这封信不是写给罪人的，那是写给选民的。那这封信不是给那些不信者的。那现在听着，愿连续平安和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蒙爱的人呢，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若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愿主给我们所做的道加添祝福。我想讲几分钟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那我想现在这里有多少基督徒请举手，会堂各处的凡是基督徒的。好的，现在讲这个题目很恰当。那我想那罪人那会在外面沐浴，那在外面赌博等等，但基督徒肯定会来神的家的。父啊，今天我们为怜悯恩典和你儿子耶稣而感谢你，在借着自己伟大的献祭救赎了我们回到父神那里。你的爱子借着在受苦的纽带救赎了我们，那我们这些曾经是可怜与神隔绝的外邦人，那被隔绝远离神，没有怜悯，在世上没有盼望，我们曾是要进入魔鬼的地狱，罪人坟墓的偶像崇拜者。然而到的时候，基督这位可爱的他来了，取了罪身的样式，替我们成为了罪。那伟大的替代，这位美丽的他代替了我们这些丑陋的，这位圣洁的代替了我们这些不圣洁的，这位义人代替了我们罪人。神接受了他，并且用自己的声音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现在我们这些曾经远离神的人已经借着道的水洗净，被带到近前来了。现在我们进到了神的面前，甚至被称作神的儿女。我们最终将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必有一个身体像他一样，与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那荣耀的盼望安息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再也不用为别人祷告了，因为再也没有别人需要祷告了。我们再也不需要传讲悔改的道了，因为那里不会有人要悔改了，他们都得以完全了。趁着今天是呼召的日子，愿神今天帮助我们，愿我们朝着在基督里那至高呼召的标杆直跑。现在请你赐下圣灵，那借着这几句话，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在你应许了，你若张开口，你说我就充满。你已经在我生命的这二十年里满足了这经文，我祈求你今天再次的应允。我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但你知道。我把一切都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荣耀，阿们。那我想来讲一会儿，要说几句，那我想要及时的结束，那这样我们今晚就能回来聚会。那我们想要那非常的努力，那基督徒朋友们真的，那我知道佛罗里达是个很难被触摸的地方，那我在那里这样告诉他们的。那真的，但是有朝一日那将没有什么佛罗里达了，它会沉默。那里现在如此崇拜的东西都要灭亡了，那是唯一 能拯救你的就是永恒的神。所以如果你还不在你认为你应该在的地方，不在神说你应该在的地方，那这个是关键。因为有一条路原以为正，始终却成为死亡之路。那作为他的仆人，我必须要诚实，那不知道任何人，只知道基督。那正如我告诉你们的，那我没有文化，那不知道多少我所说的这个世界的智慧，但是我知道那位呼召我就是我脱离罪恶生命的主。那我跟他有团契，跟他有交通，那我的确知道他对那基督徒们所要求的。那那就是为什么今天过来时我向我传讲这个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那个信心竭力的争辩。那么每个人都是，那我们在这里是混杂的人，也许在这里150人的小群体里边有新教徒、天主教徒，那不管这里有什么人，那新教徒、天主教徒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等等，那我丝毫不反对任何的教会，那不反对一样东西。神知道我的心，我不属于他们任何一个教会，那我只是出来那让我又属于他们每个教会。不久前我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那我拿到了我一生中对我评论最差的一篇文章。那记者写道一个自封的进信会的传道人医治病人，让那么多的救护车那堵在街道上了等等，那地上的电车还有巴士都无法通过街道。那他们在那里上真是对我大肆抨击，但在那里那有个老人得了一治，他拄拐杖多年，那腿脚都僵硬了。第二天走到街上，在那副拐杖上挂了一个牌子，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叫喊着，那当我星期天讲道时，我讲道时他站了起来，他说：嘿，传道人。我说：谁的先生？他说：你知道有件事我不明白。我说：什么事儿，大伯？他说：当我听你讲道时，我肯定你是拿撒勒派的，因为他是拿撒勒派的。他说：我确定你是拿撒勒派的。他说：那后来我看到说五旬节派的，那我认为你肯定是五旬节派的了。那现在我听说你是进信会的。他说我不明白。我说这很容易的吧，我是五旬节派拿撒勒派进信会的信徒。那我喜欢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是代表为了公会进信会里面所有人，每个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一。但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认为我们的教会才是那个教会。那应该这么做的，绝对是的。那现在我是在代表这一切，那让我们回过头来找出那个信心是什么。许多人说那我不去那，因为那违背了我的信仰，我的信心不教导那种的东西，只有一个信心，只有一个教会，一个身体。你相信了吗？只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那也绝不能够靠加入加入进去，你是生在教会里的。那我一直都在伯拉罕的家庭里边，那到下个4月6日那我就在伯拉罕家族里边44年了，他们从未要求过加入过那个家庭。行，为什么？我生为伯拉罕，我这就出生成了一个伯拉罕，这就是我是一个伯拉罕，我并不需要加入那个家庭，我属于他。那就是这样的，你不需要加入教会，你属于他，就是这样的，生在他里面。但是从神的灵重生时，你就成了神的儿子，神的女儿。没有那个重生，那就只是属于教会，但在那重生那就属于基督。那我们必须得要重生。那有个基要的教义是我所相信的，那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断不能够进神的国。不管我们多么真诚，我们的真诚一无是处。那今天下去恒河观察那些母亲把那么小婴孩扔进河里边，将他们献给鳄鱼，讨好尼罗河的神，那你看是不是这样的？那你试试看，跟他们的真诚相比你有多真诚。那你去了中国观察他们怎么那裹脚，那损毁自己的外形。那在印度他们用毛穿过鼻子，用碎片穿过手指，那躺在钉子床上，那他们切割一些人手，像那样举着握住拳头到40年，直到指甲生出来，那穿过了手背，说我永不把手放下，直到我的魂平安了。把你的真诚跟那个对比一次。 那像这样拿一大把的火，那必须像那样走过的火堆，那讨他的神喜悦等等，那让你的真诚跟那个对比一次，那虐待折磨自己，真诚跟那个毫无关系。只有一条律法是神要求的，那就是你必须要重生。是的，要是没有重生，那就不在那儿。就是这样，我必须出生才能是个人，不管是什么，我必须得要出生。你没法用机械把我造出来，我必须得出生才能是一个人。我必须出生才能是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那是出生，实际上的出生，那一个人再生了，新的魂进来。那让我们回去，如果你现在，那跟我一起来看会儿经文，那经文绝对，那是神基要的真理。那如果我们要看看这个，那如果你想，我要你现在仔细的听，那也许不能把它恰当的放到一起，那我只是借着启示来说话。那启示就是当你在这里面发现，当你就抓住了，把它分出来。那他在这里面伸手得到，他把它分出来，那可能是老师的黄章牧师的方式。但如果你留着他，那他就会对你有益处。是的，那他会靠住你的肋骨拖着你，他救了我也必救你。那没有，那不就钱，那我几乎崩溃了。那有人说了，那他们让我留在讲台上待了八天八夜没有离开，为别人祷告。我说为他们所有人祷告，当我停止时，那人说大概还是我开始时的三倍了，也许更多。那队列昼夜的不断，我睡在讲坛边上，那喝橙汁等等，坐在讲坛边。那当我出去时，我说不清自己在哪儿。我像那样大约八个月昏昏沉沉的。在那里说，巴兰弟兄，在那期间你持守了你的信仰吗？我说不，在那期间是他持守着我，我无法持守那个，是那个持守了我。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持守我们，我们没有持守他，是他持守我们。不是我能不能持守，而是他能不能持守，那是首要的事，那是他做的。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神在基督里为我做成的。那你成了何等人，是靠着神至高的恩典。那为了如果你出去，那观看你的田地，一大块的地都耕种预备好了，里面种的东西，那你知道里面种的东西是什么的唯一的方式，那就是回去，那翻起土块，那看着下面，看着种子是什么，那你会借着你所种的种子发现你会得着什么样的收成，对不对？那当我们的圣经说我们撒种是撒了神不朽坏那不灭的种子，那不能够灭亡，神的道不能够灭亡，每样种子都长出它的同类来。那今天让我们回去看看，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时代，那整个历史最伟大最黑暗的时代，那在我所读的一点的历史上，除了我所能想到的黑暗时代以外，就是这个了。我们现在正生活在其中，我们有了2000年的基督教的教导，然而2年前世界孵化出了1300万不信神的人。想一想，想一想，我们曾经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有史以来最好的大学，我们有有史以来最好的学校，我们有些受过最好教育的人站在讲台上，我们得到了基督教的信仰却比世界多少年来知道的更少，那是真的。就像医生，我们有有史以来最好的医生，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科学，我们有我们用来实践的最好的药物，我们有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医院，受过最好训练的护士，然而疾病却比世界过去任何的时候都更多，因为所有的罪和不幸比世界任何的时候都更多，绝对没错。在我们称为文明的日子，我们变得却不文明了，我们选择了错误的道路。那我说许多时候，那不是像我今天下午讲到的这群人，我是在讲整个的世界，那只是说话就容易很多。那我可以领一个8岁的孩子，那是他看到耶稣基督1000次，那快过让一个从某处某所大学取了2个学位的人看到。那他变得太聪明了，他知道一切，你不能告诉他任何的东西，他的脑子里边定型了，他不会谦卑自己。那就问耶稣基督医治的大能和神的大能不是什么大的奥秘，那就在你身边的东西，那就像123一样的简单，那只要相信神就是这样，就那么简单。那他告诉你的女儿说你要给他一样东西，他只是相信，就是这样。在那到了讲台时，那留意小孩子们，留意看每个孩子有没有得意，因为他们只是相信，就怎么样。 当他们被叫到台上时，你得留意他们。那不管他们有什么问题，当他们被叫出来时，留意他们就跳起来。不管他们是残疾的瞎眼的，不管是什么，留意他们立时就接受了。但上了年纪的人会坐在旁边说，哎，等一下，我动不了，我这只脚好久都没动过了。孩子不会那么想的，他只会立刻就跳起来。那他会的。那但是我们想弄明白这一切，那必须想弄明白。那如果那天晚上彼得停下来要弄明白会怎么样？那主啊，你吩咐我在水面上行走，现在让我来看看。那我是个严谨的科学家，我知道水的分子是 HRO， 那没有人能在氢氧上面行走，那不需要我去尝试了。那你教我一件不可能的事，那彼得就永远不会在水面上行走。那为了这，他从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只是接受神的道就去走了。那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不是想弄明白神要怎么做这事，只要接受继续走就是了。那如果摩西转过脸去看到燃烧的荆棘，那会怎么样？因为等一下等我摘片树叶下来，我要拿树叶到实验室看这叶子的化学成分，为什么那它没有烧着呢？那活动那那样的话，他就绝不会就近神了。在他脱掉了鞋子谦卑的上来坐下，神就从燃烧的荆棘里边对着说话。那他必须这样就近神，谦卑接受神的道，不管他看上去像什么，神那么说了我相信，那就没问题了。那今天那让我们找出来为什么我们收获了这样的人。那如果这个稍微那隔着你一下，那我感觉我东西要出来了，我现在有点兴奋，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脑子里边。好的，那也许主会祝福我们。那让我们回到创世纪，那找到起初，那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的一切都起源于创世纪。创世纪是圣经的种子篇，那一切都始于创世纪。好的，因为创世纪一词的意思就是起初，这是种子篇，神在那里撒了一切的种子，那恶者也撒了他的种子，那神也撒了他的种子，那庄稼从地上长出来，正是神所说的样子。那比如说，那我们看巴比伦这个词，我们在创世纪里边在这里看到的，首先我相信它叫做花园的门或通往天堂的门。那接着它被叫做混乱。那么发现那巴比伦那水起初这里是偶像崇拜的第一个地方。那么发现它在创世纪里。那接着我们发现它在圣经中间。那后来我们又发现它在启示录里。那它出于创世纪。那巴比伦一路的出现，一直出现在创世纪里边，那它是种子。那在创世纪里，我们必须从两个男孩开始，那是人类从亚当和夏娃那繁衍的地方。那从亚当和夏娃出来的，那当然夏娃必须有女儿，如果他没有，那竟叫人纳闷。那老的问题是，该隐从哪儿得到他的妻子的？该隐必须娶他的妹妹，他不可能做别的事儿。有没有圣经很少记录女人的出生，那他总是记录男人。那如果圣经呢，今天那美国，那你们是我的姐妹，瞧，那整个宇宙只有一个地方神给了人称赞的，那就是神给人的。那今天美国的神是女人，是的，脱掉其中一个女人的衣服，让他们穿着泳衣坐在某个地方的海滩上，那是送去地狱的男人要比城里边所有贩卖色情的场所加起来送去的都多。是的，他是美国的神，他是男人堕落，他想做他任何想做的事儿。魔鬼起初就知道这点，那是魔鬼选择女人的原因。那女人能被救赎，那可以是个姐妹敬虔，但弟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更多一些老师神差遣的圣灵重生的妈妈，那正确的抚养孩子。我说到青少年犯罪，其实父母犯罪就是青少年犯罪的地方，绝对没错。那说到肯塔基州的无知，我们现在生活在那里，去到那里知道事情是怎么成就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那如果有些老妈妈能够让他们的那看到他们的女儿出去，那像一些女孩子在这些海滩上那样乱来，那弟兄，那这个女儿就会一个星期都起不了床，她起不来的，因为她妈妈会折下一根山核桃枝子，把她身上剩下的裙子都给打烂了。我认为，如果我们在棕榈滩周围和附近剩下的地方更多操练那个，我们国家就会有更好的社会的立场了，那更好的道德了。阿们，弟兄，那可能是老实直截了当，但是这是从神的道来的真理。我相信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地方，那是真理。那我来这里不是要告诉你怎么穿衣服穿什么，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事，在听着。当一个人与神和好了之后，那神会看顾剩下的事的。是的，我没有定下规章说你必须得做这个了，穿衣服裙子，那男人必须做这事，那没有规章。 就好像在我的家乡，那里有橡树，那里种矮橡树，那整个冬天它的叶子都在上面，那春天到底不需要把旧叶子给它弄下来，那新叶子长出来，只要有新生命长出来，那旧叶子就会掉落了。如果一个男儿女儿从神的灵重生的圣灵，就会让这旧的生命掉落，新的生命就会长出来。阿们。哦，看到我们国家的情况，看到我们被污染得如此的厉害，简直太让人难受了。那我说了一百万次，我并不怕俄国还有其他任何的国家伤害我们，那其他的一些国家在跟我们打仗，那个吓不到我。那污染我们的是在我们当中自己的腐败，那伤害苹果的不是说苹果的知更鸟，那毁掉苹果的是苹果核里边的虫子，是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儿，那是折断了任何的国家的脊梁骨。那只要让妇女的道德败坏，你看看在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冲突。你的历史看一看，这个国家的堕落就在哪儿，千真万确。不久前我在自己的家乡那传讲了这个题目，那他们公开讨论这一届，我传讲了那美国政府的倒台。那我从圣经里边取出经文，那讲到当时邪灵说谎的灵出去，那进入到先知的里面，使他们说谎话，那让这位亚哈上去丧命。我说那堕落的邪灵，那让我去到巴黎，在那些地方看到他们如此的堕落，那我从未想到人会堕落到那么下等的地步。那我们的每种时尚都起源于巴黎，那来到了好莱坞这里，又通过屏幕等等传出去，那人都坐着观看，他们男孩女孩去那里去模仿那些的演员，那些人结了四五次婚，有三四个不同的丈夫妻子，你爱把那个当作榜样。弟兄，如果什么榜样，我们应该从神的圣经中来选取，绝对是的。是的先生，那是我们的庄稼开始生长的地方，好像起初在伊甸园里回到起初，那有两个男孩出生，该应该亚伯。是的，那我要你注意他们上来的时候，那两个男孩他们从安置在伊甸园东方的伊甸园里边被赶了出去之后，那今早走过棕榈滩的街道时，那我想这是可爱的大家庭，那就像伊甸园一样。那神堕落的儿子那建造了他们，我们知道那如果在他们的心里边，那神打算但每个人都得死离开他们，而我们有一天要去一个家。哈利路亚，我们再也不用离开那家了，那是永远在那里。那当我们经过那里时，我想到了那些美好的想法，伊甸园该是什么样的。那当人犯罪时，那我自己的想法，我对此有他的概念，那你可以用你的想法。那神把他们赶了出去，天使站在门口，那开始守卫着门，没有人能够进出这门，那让他们远离生命树。那我相信生命树就是耶稣基督，那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那是生命树。那神用基督伯拿火焰箭的天使把守生命树。那当该隐和亚伯认识到他们是必死的人，那有一天必须得死时，那他们就来要在神的面前蒙恩。那他们每个人，那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那注意他们每个人都来敬拜神。那在以下的15或20分钟里边，我要在这边铺垫我的思想。那两个男孩来了，那其中一个是该隐，撒旦的孩子，那另一个是从亚当来的亚伯，那亚当是属神的。那留意他们俩，这是今天教会的完美的图画。那你从这里边开始呢，我要把那神机骑士跟基要主义来对比，那找出那他们在哪里，那有多么的真实。那注意，该隐跟亚伯上来敬拜神，他们俩都敬拜神，那该隐带来他的祭物，亚伯带来他的祭物，那他们俩都是同一位母亲生的。那我相信该隐就跟亚伯一样的真诚，那否则他绝不会来的，他跟亚伯一样是信徒。从基要上来说，在敬拜上他跟亚伯一样的基要。那他们两个男孩都认识到他们失丧，两个男孩都想要蒙神的恩惠，两个男孩都带来了祭物，两个男孩都敬拜，两个男孩都属于教会。如果说神所要求的就只是教会祭物 敬拜，那神定该隐的罪，他那么做就不公正了。没错，他就是不公正的。因为如果说神所要求的只是敬拜，该隐和亚伯一样敬拜神，也许敬拜的比亚伯敬拜的还更漂亮。那想象一下，那该隐是被撒旦所告的，是撒旦的儿子，他下求像去给你看一幅该隐和亚伯的图画。那他们怎么来？那该隐那带来了这个祭物，那些祭物也许比亚伯的祭物更漂亮。那该隐是种地的，那他有百合花，那美丽的东西的装饰祭坛。那瞧，我要你们明白这点，那有一天在我们大家所要站的全能神的面前，你会发现这并没有太离谱。在本性上留意该隐，他继承了他爸爸撒旦的本性。那当他来，我要你看他献上了漂亮的祭物，也许还像在我们国家一样能用百合花等等装饰了。那每个复活节不久前，某个大宗派教会的传道告诉我，他说，巴兰弟兄，那我真不知道要怎么做了。他说，那每次人们啊在复活节来，那我都给他们一张圣诞快乐那新年愉快的卡，那因为我要到下复活节才能再看到他们了，他们是我教会的会员。我说，先生，你不会相信的，但他们不来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来吸引他们。那不久前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那我巡视电线，那我在电灯公司里边工作，那我必须得关掉那电灯，那我去那里必须过街收电费。那那里有个女子，那我敲着门，她在那门口，她说你是谁？我说我是公共服务公司的。那我想那位女士，那会员告诉我，那你忘了汇款？他说，哦不，他说妈妈汇过了，妈妈会汇款的，那就留在这里。那你要收吗？我说是的，夫人。那给了我汇票，那我签收了，那我准备交给他。那这是某个基督老者，那不管是什么的，那带着那个来上演。那我看到带着那把小提琴，那举止是想弹奏某种不屈不屈的什么音乐，不管是什么。那女子穿的那一点衣服，那只够塞满一把猎枪的，那真是可怜。那听着，我有两个女儿，那如果他们称之为日光浴，那如果神让我活着，我的一个女儿如果穿着泳衣去晒日光浴，那我爸爸查理巴勒汉的儿子就会拼命的用板条把他揍得肤色黝黑的。那里是需要的那种的晒日光浴，绝对是的。在外面那样，难怪这世界腐烂了。你们男人女人怎么能够，你们男人那你会生我的气，那你干脆现在就生我的气吧。在你们俩让妻子出去像那样举止抽烟跳舞，这表明你里边有多少的男味儿。是的，一个真正纯正的男人他不会允许那种的事发生的。是的弟兄，这可能让你难以消化，但如果是你接受的，因为这对你有益。阿们，绝对没错。那我告诉你，一个真正有血气的男人，那有一天，那我妻子可能那么做，当他那么做了，就是在我离开伯兰家的日子了。绝对没错，我不会允许的，靠着神的恩典，我不可能允许。是的，当男人能够站起来。那对不起，那这东西比我的声音还大。那瞧，那我并没有激动，我知道我在哪儿，我也知道我在说什么。那瞧，是的。那这个女子开始叫喊着，那嘟嘟嘀嘟嘟嘀嘟嘟嘀。那这个女子，她说她去跳某种什么谷仓摇摆舞或类似的什么东西。她走向了收音机，对着收音机扭摆起来。那他太兴奋了，他甚至都忘了我在站在门口。他说嘟嘟嘟，亲爱的，今晚我会在那儿见你的。我想是的，你会在那儿的，毫无疑问你会在那儿的。那他走过去，在地板上他叫喊，你知道喊在跳舞。他说哦，对不起，他说我实在太爱跳舞了。我说我注意到了。他说我实在太爱跳舞了。我说我相信那个。我说这是你的零钱。我回去沿着电线杆继续走，那个大教会的布朗博士来，那他说 Billy， 他说我真纳闷，他说我有那么多人来我的教会，我让他们签张卡片，那他们有大一年至少有6个月，那来我教会参加主日学，那甚至我寄出了500张卡片，那你觉得这个星期天有多少人答应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2个。那我把那个故事告诉了他，我说你认为克莱顿先生 要你女儿签张卡片，今晚去古桑那里跳舞吗？不，先生，因为心里边有一个灵靠着那个生活。如果一个人从神生了，那教会的灵响了，你就不可能远离教会。你那边有某种的东西在呼唤，深处对深处说话，你必须得去。阿们，弟兄，你必须在这里边纠正过来。如果那里面的灵人在敬拜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如果他恨恶世界爱神，那你就不需要签卡片去教会，签卡片去恳求的，那门开了你就会在那儿，你不可能远离教会。你那边有东西在拉动你，你忍不住要来。是的，是某件事情发生在这里面了。那是出生，今天教会需要的就是这个。在人里面的那个属肉体的亚当，亚当的性情被杀死前，他仍然是个罪人。他可能常常去教会，他可能把名字记在册子上，只要那些东西在里面，他就仍然没有跟神一致。阿们。我感到很好了。那行，那我告诉你一件事，弟兄，起初该应该亚伯在那儿，那该应上来敬拜神，那跪下来，那肉所有的百合花那摆在他周围，那像复活节我们所做的一样，人们在全国花几百万美元把百合花摆在祭坛上装饰祭坛。神不要百合花在祭坛上，他要你在祭坛上。神在乎的不是百合花，他在乎的是你。祭坛不是为百合花造的，是为你造的。你所有还有你所是的，你应该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说神呢，我在这里。阿们。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是今天下午棕榈滩所需要的。他需要的不是新的市长，不是新的警察机关，而是美好老师圣徒保罗的复兴，还有圣经里面的圣灵回到众教会里。那你们两个女儿与神和好，那就会看到神迹奇事像铁砧上的火花一样飞溅。那爸爸，在你能够开始这样，弟兄，在你那么做之前，我们失败了，我们永远不能够复兴。美国不久前哥布里举行某场的聚会，那是经过都说了有三万或两万个悔改信出来，那我相信是六星期后，在六星期后回去连二十个都找不到了。怎么回事？因为他们站起来说我接受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便坐下，那这是情感上的激动，那正是为什么不能够有复兴的缘故。你必须再回到圣经中神的信心上，男人女人重生，被圣灵重生，那人会禁不住成为基督徒的，要借着出生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是的，你不需要恳求再给他卡片，那探访他，如果是重生的弟兄，那几乎就得拴上门才能够阻止他进去。阿们。你把马车放在马前面的弟兄，问题就在这儿，你必须得先得到基督，你必须把基督摆在第一位，而不是教会。那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那是美国今天需要的，那是全国全世界今天需要的，就是那老师的复兴搅动，神所差来的复兴。那该也他肯定虔诚，那跟另一个人一样的虔诚。那虔诚是一个遮盖，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边，那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的，那便为自己搞出了一个宗教。那么发现亚当一发现自己与神隔绝了，那他不是想要去寻找神，而是想要躲避神。那正是今天的人的本性，仍是人的本性，不是下去承认说我当教会会员已经十年了，那对神却一无所知，而是想要躲在教会的名字后面。没错，我们大家都这么做，我们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长老会的某群结派的，我们大家都这么做，我们在神面前有罪。阿们。这是真的。是的，先生，那我要你注意，那他们不是出来，那本该是亚当跑遍园子叫喊父啊父啊你在哪里，父啊父啊，反而是父跑遍了园子叫喊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在亚当发现他必须见神后，他无花果树叶给自己编了个围裙，这是典型的今天。那围裙是个遮盖，宗教的意思是遮盖，他用无花果树叶编了围裙围在自己身上。那只要夏娃跟亚当站在那个小教会的后面，那谈论说当神在呼叫时，那我们就出去，那便没问题。但当他们必须面对神时，他们发现无花果树叶的宗教不管用。每个躲在某个教会信条后面的两人女人，在死的日子都会发现无花果树叶的宗教不管用。神说，亚当说，那我是赤身的，那他必须见神时他知道的，他说是赤身的，神说谁告诉你是赤身的，那他们开始互相推卸责任。那接下来借头的术语所说的，那你所赐给我的女人这个那个和别的，神去找了一些的皮子给他们当做围裙， 为了得到披萨，神必须杀死一切的东西，那必须有什么东西代替他们而死。那世上唯一的东西，不是为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能够遮盖你的罪。神在格格，他杀了一切的东西，他的儿子，那是他们的遮盖，世上给人类的唯一的遮盖。接受他，不管他看起来多么的荒谬，耶稣基督的宗教总是被世人当作狂热。那等会儿我向你们证明这点。是的，现在注意他，他们在那里边敬拜，他们两人都真诚，两人都向神叫喊，向赞美归给神的等等。那该隐绝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他是个信徒。那瞧这里，如果你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相信神是神，那么该隐就是公义的了。那这就是，那把这点讲得透一点，因为我要想让他去到你左边的第五根肋骨那里。瞧，那如果你所做的一切只是相信神是神，那跪下敬拜他，那么该隐就称义了。圣经说甚至魔鬼也相信的是真理，魔鬼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并没有救他们。那弟兄们，我们最好纠正过来，那有朝一日会有一个大的错误的，有人对，有人是错的，你最好接受圣经所说的，你必须要重生，不是虚幻的认为你重生的，是圣灵绝对杀死了那里面世上的一切的东西。你重生了，成了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那这时你就会知道旧事已过了。如果你仍然爱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事，圣经说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阿们。那这话很直接，但弟兄，他并没有粉饰，但他能把你洗白净了。是的，原来我流口水，我起先就告诉你们说，那我不是传道，我一直在吃很多迦南的葡萄，是我流口水的葡萄。那迦南，阿们。哦，弟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圣灵老师的搅动。弟兄，你必须在神彰显自己之前临到我。我们需要被拆来的另一次的大风，是的，好像五旬节所发生的，他们都是虔诚的，是跟随耶稣的，但他们必须去领受圣灵的洗。那是真的吗？那女儿们听着，你以为我在烫你，但你听听这个，你晓得吗？在那里，在那边二十个人都上去祷告时，他们从未像我们进行会的那么做，握手把名字记在册子上，说是的，我重生了。他并没有那么做，圣经中没有那样的经文。那么天主教徒上来伸出舌头，那领圣餐，那就说我们得到了圣灵，圣经没有这样的经文。我们为了公会呢，坚持六个月的试用期，圣经里面没有这种的经文。但圣经说五旬节到了，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神的能力大大的附在那些人的身上，恩膏他们，以至于他们跑到街上叫喊跳舞喊叫，举着好像一帮醉酒的人，那才是经文，主如此说的。听见女人们，蒙福的童女玛利亚也必须那样得到圣灵。如果神让神的母亲都必须那样来，那你岂不更得要那样来吗？但我们需要的是生命，而不是某种虚构神学的那人的神学。我们需要老师的圣灵的洗回到人的生命里，在基督耶稣里边造出新造的人。阿们。我不是阿们自己，阿们的意思是愿他如此。我忍不住让他们说，那罪，我的弟兄，是的，如果神只要求那个的话，该隐就称义了。但神拒绝了他，因为他的灵只看暂时的东西，有他爸爸的本性。他爸爸想在天上有个比米迦勒更大更漂亮的教会，他从天上被踢了出去，因为是他的本性，那在那里边美化祭坛。那今天的东西仍在这里，他们建造华丽的大教堂，你们五旬节派的人跟其他人一样的糟糕。是的，你们以为你们有大群的人去你们的教会或城市里边的社区啊之类的东西，以为这个能够带来什么不同， 那里坐了舒适的椅子，但神会在街角巷子里包括任何的地方与你相见。但你在宣教团里边受你好多了，阿们。哦，何等的遗憾，我们今天自称是基督徒，打着基督教名义的人何等的丢脸。我们一些人对神的认识还不如霍屯都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阿们。对不起弟兄，我想这里需要很多的空间呢，让我来跑动。那对，我的弟兄，我是真诚的，我全心是这个意思。那该隐他跪在那里敬拜神，亚伯敬拜神，但亚伯由预先看见了，该隐说是苹果导致我们离开了伊甸园，他献上了水果，多么的无知。说的是今天仍在发生，美丽他更用华丽漂亮的教堂还有祭坛讨好神，多么的无知。今天是一样子的效法他的爸爸，瞧，但亚伯知道那是血。阿们。弟兄，只有血才能领我们回到那里。亚伯回去牵了一只羊羔，用葡萄藤缠在羊羔的脖子上，我想当时没有麻绳，那回到这里才向那把小羊羔牵到祭坛旁，到一块的石头旁，这没有什么好看的。那这我想到了那自主生的教会，那没有什么漂亮的东西。亚伯抓住了小羊羔扔在石头上，拿起块石头，我想他们没有什么刀，他拿起块锋利的石头，把羊羔的头搬到后面开始砍羊的喉咙。你听过羊羔死去的惨叫吗？那生你听过的最可怜的事情了，就是听羊羔死去，那只可怜的羊羔快死了，那流着血咩咩的叫，血像那样四处飞溅，浸湿了羊毛。神望下来，他说的是对的，那个是属灵的，他对一件事预先看见了。他在说什么？1900年前，那里是大约4000年后，那以后神的羔羊被带上了哥哥他，在去那里的路上，他们钉了他十字架，那为了医治鞭打他的后背，脱光他的衣服，鲜血从他肩膀上滴落下来，嘲笑着唾沫涂在了身上，他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亚当不懂羊羔的语言，羊羔在说另一种的语言，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在说另一种的语言，我的神，伊利伊利，那几乎是完全美丽圣洁难以置信的预表。他就在那儿，那正反两面，那就是其他的那些，那该隐华丽的大祭坛，那荣耀的敬拜，那极其的虔诚美丽。那亚伯在这儿，那在这边没什么好看的，那一大块的石头放的，他把羊羔的生命从羊身上打了出去，羊咩咩的叫，但是在讲说什么。亚伯预先看见了，他是亚当生的，亚当是神的儿子，现在从神儿子基督生的教会，他们预先看见了，得到了将要来的赏赐。他们不在乎世人说什么，怎么被人称作老古董，怎么这个那个，我们知道神说的是什么，那是我们所仰望的。阿们。是的先生，任凭他们前去说他们想要说的吧，那没有任何的差别，神的子民总是独特的名。那现在诸位让你们注意别的事儿，那么要快点，我想你明白这点。那该隐来了，那四处观看，见亚伯的祭物蒙悦纳，他就嫉妒。今天我们发现了整个的事，那不要告诉任何人，但这事实是的，嫉妒啊，他们是一帮傻子，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甚至没受过教育，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怎么能知道了？我们有学位，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尽管去吧，任凭瞎子领瞎子，他们都掉在坑里。是的，我们知道所有这一切。是的，首先你知道那该隐去了那儿，他做了什么？他变得嫉妒，他发怒，那从哪儿来的？绝不是从神来的，那来自魔鬼，那他出去谋杀了自己的兄弟。我赶快在这里边给看一个小的比喻，许多人在哥哥大学看到了三个十字架，那有四个，有四个十字架，十字架是一棵树，对吗？那这里是耶稣，那右边是谁？左边是谁？那犹大去在棵桑树上吊死了，对吗？跟耶稣一样在十字架上，圣经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挂在十字架的树上，那除掉那替我们成了咒诅。那瞧，那就是沉沦之子 能从地狱来又回到地狱去，那这是神的儿子从天上来又回到天上去，那完美的在化身在犹大还有耶稣的身上。那犹大和耶稣那两人是弟兄，一个是牧师，另一个是司库。那这个那左边的这个贼说，那你若是，那质疑神的道，你若是就救自己还有我们吧，显出你的能力，现在让我们看你行见神迹。你若是，那另一个贼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纪念我。犹大跟那个不悔改的罪人一起被带回到了地狱里，那基督带着悔改的罪人走了，今天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完美。那福音传道人，那这是相信的教会，神不管什么环境他们还是相信继续前进。那注意，我们要快点讲完，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了。那我们看一下，那注意，从该隐和亚伯开始了两棵树，那现在留意看他们上来，两棵树站在这边开始，那今天我们也能看到他们，能让你们明白这点，那今天也能看到他们。那首先你知道那开始了，那总是正反两面。那如果你看方舟，那就会发现在上古洪水毁灭的时候，那鸽子在那里，那乌鸦也在那里，那两者都是鸟，两者都在同一个地方，底下一层是个爬行动物的，中间一层是个鸟类的。那诺亚是，那他们都在同一类中。那鸽子说，啊，我有翅膀。乌鸦说，我也有。那他们都是鸟，但其中一个是属神的，另一个是属魔鬼的。那他们放了一个出去，那凭着胃口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乌鸦会满足于从一具死尸飞到另一具死尸上去吃，那就像今天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却仍旧抽烟喝酒像过去一样鬼混的人。那不管你属于多少的教会，在神眼里边仍是个罪人。当他们把鸽子放出去时，鸽子忍受不了那种的气味，他必须得回来。为什么？鸽子的本性，鸽子不能吃那些东西的原因是他没有胆汁，他不能够消化那些东西。重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他的苦胆被除掉了，你再也不能够消化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事了，那全都是死的了。那再注意一下，那以扫和雅各在那里，那我们来看他们一会儿。那以扫比雅各要好得多，那更像是个绅士，那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徒类型的人。那他肯定是的，以扫照顾自己年迈瞎眼的父亲，那放牧牛群出去打猎，打下了鹿给他的老父亲吃。那雅各只是一个在家闲逛的老家伙，那有点懒惰。但雅各有什么不同呢？雅各想要神的赏赐，这长子的名分，对吗？那这完全预表了今天。有人说，那这是个好人，那他去教会，他每个星期天都去，他是教会慷慨的捐献的，那属于城里边最好的教会，这教育他的孩子，那他那么做那得很好，那作为一个公民那是好的。但弟兄，那跟基督信仰毫无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也许教会把名字记在佛罗里达州总理他每个教会的册子上，那永远不会对你有一点好处的。那虽然传道人那可以降半旗，那说你去了天堂，但你若不重生，那就失丧了。那我最好把这点讲清楚了，讲明白。那注意，那首先你知道那神怎么印证他的仆人雅各，神怎么领他出去用神迹奇事那证明那是他的名。那神总是印证他的信徒，那记住这点，神印证他的信徒不是你多么的基要，我们不是凭着基要主义来受神的，虽然我相信基要是对的，但我们不是凭我们多么的基要对我们的信仰多么的正统来受神的，我们是根据神的拣选和印证来受神的。那注意，这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以色列从埃及出来，那以色列，那他们来到了摩押地，当他们到了摩押地，那这来了，那他们那里有个先知传道人，那这是个做大事的大人物。那所以，那巴勒说，那现在下来，那我这里边有很多钱，那我要给你，只要你现在咒诅这帮上来的狂热分子，这群从埃及下来要从我们土地经过的圣果轮，那咒诅他们。因为我知道你是个虔诚的好人。那肯定是在巴兰下去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那驴转过身来对他说方言，想要他得到纠正，他就不肯，他还是下去了。那到了确认的地方，那我让你现在那注意他有多么的饥饿。那些摩押人并不是不信神的，他 他们是信徒。那该隐在左边，亚伯在右边，那留意他们在圣经里边的生长。那该隐在左边，亚伯在右边，那注意，那先知下来了。他说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必须在这方面要纪要，因为神要求这样。那给我见其座谈，那绝对是神说要做的事，在这纪要上是对的。他说你放七头公牛在坛上，那是在纪要上是对的，是圣经说的。那不但如此，我要你放七只公羊在坛上，因为弥赛亚耶稣基督有天要来，我们必须为此献一个祭物。那说到基督的到来，那个就跟圣经所读到的一样的纪要。那那里有那帮教的教师们站在那里，那以色列人也站在那里，那是同样数量的祭物，同样蒙应许的祭物，那他们两个都是完美的，在基要上都是对的。那如果神要求的只是道的话，那这个跟那个一样的对，对吗？神要求七座坛，神要求七头公牛，神要求七只公羊，那因为这是完美的，那七是完美，那敬拜的日子七天的等等，那七千年啊，六千年，然后是千禧年，七十千禧年，所以圣经中一切都在三、七、十二、二十四、四十、五十里预表了。那你知道的。那好了，在这个七里边敬拜，在纪要方面，神得到了完全的满足，跟这些纪要者教导的一样，神与以色列同在。但在这里呢，注意，那一群信徒，那站在上面这里，那嫉妒他的这些弟兄以色列人，那这是在记录什么？那在经文上他们俩做的都是一样的事儿，教导同样的教义。阿们。那我真是感觉到兴奋了。那注意，那弟兄，我要你注意这个，我再跟你讲到这些树，那靠神的帮助，那等一下我要把它带到佛罗里达的棕榈滩。是的，那就是这里。那么径直把它带给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从创世纪这里一直往下证明，在启示录里边出来，那里是真理。那他们就站在那儿。好的，那这些信徒在那上面嫉妒那些的信徒，为什么？神与那些信徒同在，那这就是原因。他说来为我咒诅他们，于是他取了祭物祭坛，那把公牛放在坛上，那所有的那些大的袍子，那王子，那所有了不起的博士、主教、那大主教，那他们都穿着袍子站在周围，那站在这些冒烟的祭物那里。那伟大的耶和华，我们的地不要被那帮圣滚轮给污染了，不要让他们这样进来。那有人说，那他们是圣滚轮吗？肯定他们是圣滚轮。那他们是吗？那当着越过了。那不要因这个生气，当他们从埃及出来，那过了分开的红海，那这代表耶稣的血，女先知米利亚，那还有先知摩西，那摩西被圣灵大大的充满，那举起手来在灵里边唱起歌来，对不对？那米利亚如此的高兴，他拿起手鼓，那他打起鼓来，他跳起舞，那以色列的女儿跟着他在河岸上跳舞。这还不是圣滚轮，我就没见过圣滚轮了。那么肯定是圣滚轮。那他们的聚会上有神的医治，圣滚轮。那他们有一块受击打的磐石，他们有铜蛇，他们正在跟随着火柱，圣滚轮。那么肯定是的。他们中间有神迹奇事异能，对吗？但在基要上，这群基要分子在道上跟他们一样的基要，但神在印证他的子民。哈利路亚，这就是了。神啊，愿你怜悯。怎么想到这日子，撒旦竟然是人的眼睛如此的瞎了，绝对是真的，羞耻。那诸位在他们上来的时候，那他们多么的不同， 那他们献上的祭物相当的虔诚。那如果以色列上来，他们说那等一下我要用经文来证明，那他们不能说一句话，他们很快就会闭嘴，因为他们也用不到。那教派的信徒今天会让你闭嘴的。是的先生，我有的道道这么说了。那神祝福您的是真理，但等一等，神印证了你们，你的教会里边有神迹奇事吗？那是神一直所居住的地方，你看到神迹奇事，因为他是神，他是造物主，他的子民那样相信他。神创造了你今天下午坐在这里的这个世界，那他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说话要有，你所做的这个世界是神的道成为了物质。他相信那些无有的就好像他们有了一样，因为神自己的话说要有。那任何从神的灵重生的人或神的儿子，当神那么说了，不管环境怎么样，无论怎么样都会成就的。那不管那些的教师什么博士或诗人是不是说这个说那个，他相信的是真理，因为神那么说了。那会怎么样我不知道，神那么说了。你要怎么领受圣灵呢？我不知道，神那么说了。他告诉我说我可以得到，就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可以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那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那我们说啊，今天的信徒就是一个去教会奉献十一的人，那都有个座位，那放个窗户在教会里边是个好人。圣经没有说那其中的任何一件是信徒的事儿。那看到我们怎么承接了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了吗？神说信的人必有这些的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我喝了什么毒我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不久前有个年轻的男孩，那去一个墓地或者神学院，差不多都是一样的，那去给他那神学院的传道人，那我稍不反对那个，我自己就有一些，那就总是让我想起孵化器里边孵化的小鸡儿，那机械孵化的，那机器家是叫没有妈妈可去，我们所学的都是神学，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血，我们采纳了神学取代了圣灵，这是耻辱。阿们。那我可能震聋了你们，但我自己得着了祝福。是的，那如果我是唯一的一个，那我感到很自豪。那注意哦，我想看到整个棕榈丹今天下午跟你们一起向神举手，在场老师的聚会上面的赞美神。我告诉你，神的大能就会席卷这地，这地方会如此的干燥，如果他们一下了几天的不窃笑，三四九六准备半个小时才能够得着足够的水分来吐口水。阿们。是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场老师圣灵的聚会，这个才会解决问题。阿们。怎么说，不是讲笑话，不相信在讲台上说笑话，但这是真理。阿们。是的先生，基要肯定的，他跟旁边的人一样的基要，他一样的基要。但注意，那巴洛这个王说，那瞧这里，那这给他看以色列的边境。我想知道我们有没有来看这些传讲神医治相信神祝福之人的边界。我相信他看那边也说，那这人跟人的气死私奔了。我想知道我们进行会的为了工会有没有做同样的事儿，而他们只是把事情压下去了。那不用告诉我，一直跟你们在一起的。是的，我知道这是真的。是的先生，肯定是的。那我告诉你弟兄，罪就是罪，不管他是在哪儿。那就像这位母亲送儿子去了神学院，让他成为一个传道人。呵呵，那这没问题，那我相信这是件好事，肯定是的。那这样的是一所属灵的大学，那送他去。但当你带他去到这些又老又冷形式化的停尸房时，你知道停尸房是什么？有人死在那里，他们带他下去灌东西，在这边维持了死去的状态。神学院差不多就是这样，把神的一切东西从他里边拿走，让他学神学，然后打发他回家，在他成了传道人时比过去更糟糕。是的，那这个来了到了其中一所神学院，他妈妈生病了，得了肺炎，那以为要死了，他们打发人叫他儿子回家，如果他在以下24小时里边没有好转，他们就必须得回家了。那后来，那首先你知道，那他没有写信，那几个星期后那男孩放假回家，那他写信告诉儿子说了好了，儿子说，妈妈我想问你一件事，亲爱的妈妈。他说，为什么你怎么好得那么快呢？医生给你吃了什么？他说，我亲爱的，我有件事儿告诉你。那你真是不知道的。他说，你知道在市区的这个小宣教团，就是你说的那帮狂热分子敬拜的地方吗？我说，是的。嗯， 他说你知道那个女人听说我病了，她上来医生已经告诉我说她无能为力了，那两个肺都给堵住了，那他不得不忍着的，那他们不指望我能活过一个晚上。那他夫人听说了就上来说，为什么你不让我们的牧师来为你祷告呢？他相信神的医治。那你要不要，那夫人说、哦、我对此一窍不通，那让我的牧师来跟你交谈。那于是牧师上来，那再给我读了马可福音三章十六节啊，马可福音十六章，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等类似的经文要做什么，那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说你知道他从圣经里面读了那经文，那如果能在圣经里面那就是真的。于是他为我祷告，按手在我身上，那亲爱的第二天早三时我就完全的好了。儿子说，哦妈妈，那你只是不知道而已，那些狂热分子从没有上过学，他们不知道这些的事儿。那在神学院里边我们学到的东西比那个多多了。他说你学了，而做事的我们在神学院里边学了马可福音十六章从第九节起就都不是末世的了，那甚至都不是末世的了。那那个人说，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他说妈妈，你怎么举止都像他们了，你竟然这样。他说那哈利路亚儿子。说妈妈你怎么了。他说我在想，如果神能用不是末世的道医治我，那更何况他有真正末世的道了。阿们，是的，如果神用不是末世的道就能够那么做，那真正末世的道又会怎么样呢？弟兄们，每一点都是末世的，我让我的魂紧紧地依靠在所有的道上，这是真理。那问题是我们的懒惰在信心上不符合神的要求。那瞧这里，那在我结束前我要你们注意，那这些基奥者来了，哦，他们咒诅这民，那这里看的边界有些先知走开，那他提起比喻寻找神的灵，当他找到了神的灵，神说除了我放在你口里的话你什么也不可说。都是好的，他回去说，现在你去给我看那王那多么的丑陋，下面这帮狂热者多么的糟糕，那他们相信神的医治，相信铜蛇得医治，那他们生病时就仰望铜蛇，结果就好了。是的，他们得起了祝福，他们渴了时就去了磐石，那里边喝水欢呼，那他们举止实在是糟糕。是的，火就悬挂在他们头上，神的祝福与他们同行。那巴勒说，你看到他们多糟糕了吗？是的。那先知回来时，神开始借着先知来说话，他说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我不从边界来看他，因为我从山顶上看他，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为什么？神的印证在那里，他的能力在那里，那里有块受极大的磐石，铜蛇赎罪祭在他们前面行，神的迹象在他们头上，有神迹奇事。瞧，该隐跟亚伯也是一样，那并不是基奥，那当然也是要借，但神迹随着信徒，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跟耶稣一同上来看他一会儿。哦，我想到了这个，那当他来时，他的教义上是基奥的，虽然他不同意当时祭司的观点。那记住，那些的祭司他们并不是流氓，他们是神使，他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们是学者，那跟我们今天一样的好。是的，他们没有认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没有认出他的，因为他做了什么，他撕毁了他们的教会，拆毁了他们的信条。他说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你们这帮草中的蛇。吼吼，他们说那我们不能够容忍那个，那谁要去听一下那样的东西就得上交教会的证件，滚开。那这点一点也没有改变，种子正在长出来，树同样的生长。那他们不相信的，但为什么他是对的而其他人错了呢？神与他同在。那他们定了他十字架后，在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使徒行传哦，这是二章二十四节，那经文这么说，以色列人呢，那这件事你们应当知道，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他们中间施行神迹奇事异能，将他证明出来。那他们就是这样知道他是属神的人的，因为神与他同在实行神迹奇事。他们坐在后面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这样的事儿。那个家伙是个毒心思的，那是个狂热分子，他什么也不是，他甚至不相信我们的教会，他不属于任何的教会。我为此感谢神，他持守在神要的在的地方，那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毫不妥协的传讲福音。他像约翰一样把斧子放在树根上，那任凭木屑飞到他想飞的地方。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像施约翰一样的老传道人，阿们，把斧子放在树根上，实话实说，跟神的道一致，不然就砍出来，阿们。 如果你跟神的道一致，神就必用属灵的神迹奇事来印证他，像他说他要做的那样。那今天我们接受了神学啊，我们更清楚那点，我们不是狂热分子，我们是这样。那他们就把血还有别的一切大能神迹奇事等等全都给解释没了，那这样的就什么也都没有了，那只剩下一个会错了。是的，那让我怀着敬畏这么说。今早我经过你们城里边的一个大教会，那里站着，那在我看来，那教会都坐满了。那在两堂聚会中间休息的时候，有 20% 30% 的会员站在外面在抽烟。那天我听一位进教会的传道人说，他是我的一个朋友，那谢菲尔博士，那位亲爱敬虔可爱的弟兄。那我不只是说进教会的卫理公会也有那种的人。那我教会的同工牧师是来自阿斯伯里学院的卫理公会的信徒，他是个敬虔重生圣灵充满的人。是的先生，老莫的感汉姆许多老进教会的信徒被圣灵充满了，怎么肯定是的，神怜悯我们。那早在肯塔基州，那我们进教会的得到了圣灵，不像你们大家这么做的，你们都走上去跟传道人握手受洗，把名字记在册子上，我们却是走了祭坛互相拍对方的后背，直到我们成功的领受了圣灵。弟兄们，我们得到了一些东西，是的先生，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更多像那样的进教会的信徒。这位进教会的传道人坐在我面前，弟兄，他说我的10个会员都是十足的酒鬼。那这个教会的会员其中一些跟其他男人的妻子同居，那有别的事儿。但如果我想把他们赶出去会怎么样？那你们会员会把我赶出去的。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宗派在破裂，神在拉他的子民们出来，准备好一个教会。阿利路亚，教会这词的意思是被招出来的。神说我的民呢，我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你们我要分别出来，我就收纳你们。你不能依靠你的宗派，那宗派教会时代就有点像摩西一样，那里没有荣耀，那摩西荣耀自己而没有荣耀神的失败了。但约书亚一直与他同在，带领以色列人去到应许之地。今天教会宗派荣耀的是谁能够得到最多的会员，谁能够得到这个人加入，那40年超过100万，所有这些不同的口号类似的东西，但你得到了他们之后又得到了什么呢？哈利路亚！但约书亚有迹象奇事大能，一直与教会同在，你就害怕释放，那正是领教会进入荣耀被提里的东西。哈利路亚！那不要害怕，哈利路亚的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那不会伤害你的。注意，那弟兄，我从非洲回来不久前，那我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我跟波斯波斯弟兄那太累了，我几乎都站不起来了，你们带我到那里去旅游一下。那我去稻森克里克为印第安人还有斯基摩人讲道，他们知道我是个猎人，喜欢打猎。那我进到山里边，我跟神独处，我观察敬拜。那不久前我坐在科罗拉多州的山里，那我在打麋鹿，那是初秋，雪还没有下来，那把麋鹿赶下来，那我坐在那儿，我的心那在为神在燃烧。我离文明大约有35-40英里远，那背着5匹马，我独自在那儿，我正走着，暴风雨来了，那会下一会儿雨，刮一会儿风，那冰冻一会儿，那然后太阳又出来，那照山里每年秋天是怎么样的。我带着步枪走在那里，那下了大雨，我躲到一棵被刮走的树的后面，在那里边等到雨结束。我低着头站在那儿赞美神，哦，我说神那里真奇妙，你是山上的神，你是山谷的神，你无处不在。那暴风雨停了，那不久那风太冷了，我观看那太阳透过缝隙在那边的山向里边看，那那的常青树给冻住了，那一道大的彩虹横跨在山谷中。哦吼吼，我相信神无处不在。你们呢？往外面观看，看见了彩虹。我说是的主啊，我在偏僻的山里，我看到你站在彩虹里，肯定的。你立了一个约，我在启示录一章看到耶稣，那看见是阿拉法和梅嘎首先和末后的，他头上有红，是一个约。哦，我想着我就开始欢呼起来。我马上听见一头灰狼在上面嚎叫，他的同伴在山谷里边回应他。那我妈妈是混血印第安人，那我身受足够的东西是我喜爱深处，向深处，向野生动物呼唤。我听见麋鹿在这边寻居，他们的同伴在这边回应。我想叫呼喊叫喊，我说神呐、啊！让我永远生活在这里，让我留在这里，这是我出生的目的，让我生活在这里。看着那只狼在那边嚎叫，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搅动。哦，我想哦，这荣耀多么的奇妙，神在那生活在这些山顶上。就在那时候我听见了一只松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像那样的家伙，林子里面最嘈杂的东西，他站在一根树桩上，站了站了站了站了站了站了，像要把我撕碎了一样。 我说小家伙你这么兴奋干嘛？就在那时的强风下，一只大鹰那被迫降到了那棵被风刮走的树上。我看上去是何等威严的大鸟，站在那里说天龙般的大眼睛四处张望着。我想那就是松鼠所惧怕的。我说主啊，那我站在这里敬拜你，听野生动物在呼叫敬拜你，那你怎么呢？那我相信神无所不在，那你可以在你想看的任何地方看见神，这到处都在，他就像现在光在我手上一样的真实。那我想，那你把那只鹰放在我面前干嘛？这是食腐动物，那为什么那只鹰来这里要破坏这个场面呢？我想神，那我要仰望你，那只鹰有什么益处呢？我看到那只鹰站在那儿，你知道他看着我，想那他怕我。我说嘿，你知道我能开枪打你吗？他眨大眼睛看着我，他并不怕我，我知道他不怕那只小松鼠。那所以他只是继续站在那儿像那样看着。我想是什么使你那么勇敢呢？那我不明白。我说神，那我知道你喜爱勇敢，你喜欢坚持信念的人，要站在那里，那当你知道自己是对的，那就坚持。我说我知道你喜爱勇敢，那什么使那只鹰那么勇敢？我知道他勇敢。那为什么？我说你知道我可以开枪打你吗？那他知道我没有机会了。那我说步枪靠在树上，我下来把手放在步枪上，我看着鹰看着我，瞪着那双大眼睛，我想他为什么那么勇敢呢？那接着我刚好注意到他一直在动着翅膀。哦，我明白了，神赐给了他那对翅膀，他知道那对翅膀，那只要他跳一大步扇起翅膀，他就飞出了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他信任那对翅膀，他知道那对翅膀能带他远离那里，那只要他能感觉到那对翅膀在那儿，他就不在乎是不是把手放在步枪上，那或林子里的松鼠怎么在那里边冲着他 chatter chatter， 他不在乎，因为神赐给了那对翅膀的信任那翅膀。那我想那是真的，那不管魔鬼说什么，只要我能够感到圣灵在我周围，我就不在乎他们说什么。哈利路亚，神祝福你的心，神赐给我圣灵，逃脱一切的事，逃脱一切的东西，甚至死亡也不能够伤害你。哈利路亚，有一天我要飞走。我在那里注视起来，我说为这只婴儿赞美神。我现在看起来他厌倦了，那个老松鼠站在那边冲他 chatter chatter， 那他知道我是他的朋友，知道我不会伤害他的。那他看起来这松鼠的，吃了厌倦了，这松鼠的现在要跳了一大步，翅膀扇了大约两下，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他调整了翅膀，所以现在知道他开始升起来，他再没有扑腾翅膀，他只是调整了那个翅膀，每次当那气流冲进山里边，他就乘风而上，乘风而上。我站在那哭着像个孩子，我说神啊，感谢你主啊，赞美主。如果人在那儿，他们肯定以为有个从风院里边出来的疯子在那儿。我拼命绕着树跑跑跑，放声的叫喊，我不在乎谁在想什么，我在敬拜神，那对我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偶尔我也像爆发了一样，那所以我像那样的敬拜，你知道。那我想，那看看那个大家伙，他没有扑腾尝试，扑腾向上飞，他不像我们许多人那么尝试。那如果为了工会对我不好，我就去进行会，进行会对我不好，我就去五旬节派，又拿一个证件从一处去到另一处，那他把证件都磨坏了，为什么把他放在天上忘掉他呢？是的，那鹰在做什么？他没有扑腾翅膀，他只是知道如何来调整翅膀，当力量进来时的乘风而上。我想神啊，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你的能力中调整翅膀，那乘着他离开这属地的 chatter chatter chatter。 那老松鼠说呢 chatter chatter chatter，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向神医治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东西，使徒的时代过去了，那鹰只是乘风而去，那不是扑腾，那只是调整翅膀，它就乘风而去。我想神的，如果那不是真的，我就从未听过别的了。那乘风而去只是调整翅膀，当神的大能见了，它就骑在了上面，当神的大能见了，它就骑在了上面。那时候现在知道，那甚至都听不见他们的响声了。如果你不属于我们的教会，如果你不属于这里，那只是乘风而去，一直上去，一直上去。多么的神奇。我从不列颠哥伦比亚下来，当时正在打了一头毛战鹰灰色的灰熊，那我的鹰之路我有1100英里，站在这偏僻处，那我迷路了。我想我要找到出来，给我足够的时间了，那神是我的帮助者，那我在这迷路了，天黑了。那说呢，我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去，那只要找到一个小的地方，那我下了马，那天很迟了，那月亮出来了，那我经过了一片被火烧过的地方。那我想这真是奇怪不是吗？那月亮出来了，那突然我经过时，那遇见一片看起来毛骨悚然的地方，那火烧过的树都起了泡，他们曾经是高大参天的松树，那现在那边穿上属灵的夹克，那高大参天的那活的松树立在那儿，那做自己的确信，但后来火来了把他们烧毁了。 那我想主啊，这是怎么回事？那我勒住马，把它拴住。大约是晚上九点，我四处看着月亮照在那些起了泡的老树上，我想起了某个地方墓地的墓碑。那风开始从天上吹下来，刮着，发出哀嚎的声音。想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我四处张望，我想，天哪，那将来主要为什么得让我停在这儿呢？我四处张望着，我想，哦，是的。那我记得鱼儿说，那蚂蚱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茧虫来吃，那这个剩下的那个来吃，那一直这样，直到他们把树给吃尽了。他说，这树还会活吗？那这事会成就吗？那我想的是鱼儿所说的。那当时我想，那我开始注意到，那风又刮来，我想我们的众教会都成了这个样子了。几年前，那卫理公会进行会有大复兴，医治不老会。那你们卫理公会不要告诉我，我读了你们的历史。当卫理公会在卫斯理在这里时，他甚至进不了那些的地方，他必须像这样在他所能找到的校舍里边来举行，因为刻板的大教会已经远离了神。那卫斯理又复兴，人们因为圣灵的洗而扑倒在地板上，人们浇水在他们脸上，扇子扇他们，他们整夜伏在地板上。那太糟糕了，要是没有水罐的话，你说不定就得到了。那他们浇水在了脸上，那用扇子扇的，哦，这晕倒了都晕倒了。那圣灵在他身上运行，只是他们没有去到那个时代，不知道这些事，就是这样。那他又何德的复兴？没有人能说他们没有复兴，他们是有复兴。那今天那些大的教会站着说啊，我是教会，那你不要告诉我，我在美国政府里边被认可了，你得到了什么呢？你死了，起了泡，那里只有以前的迹象。每次神差遣的圣灵的大风经过教会，那里就会说：“哦，啊，神奇的日子过去了。”啊，没有像神医治这样的事了。啊，那是通灵术，那是魔鬼。不要靠近那种东西。那神再也不医治人了，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圣灵唯一做的事就是从他们身上刮过，而他们只能是呻吟叹息，举止失常。哦，弟兄，这肯定是刺痛了，不是吗？我感到那个说到点子上了，那正是我想要的去到的地方，是的。那但我想要知道你能做什么呢？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这个。但是我想主啊，你说主在约珥书里面说我必恢复，那这时候刚好回头看，从那些树的下面那长出了那个小粗的树，小小的树，那小的松树，那各样的树，那像那样长出来。当风那刮的低下来的时候，刮到他们，弟兄，他们是僵硬呆板的站着，他们随风起舞，他们里边有生命，他们在感谢欢呼。我说哈利路亚，主说我必恢复，我要兴起另一个教会。如果他们刻板僵化否神的大能，我就要兴起来会接受他的东西。哈利路亚，阿们。你可能认为我癫狂了，我癫狂了，任由我吧。我很高兴这样，我这样比跟世人在一起是更好。所以由我去，我没事，我从未伤害过什么人。听着，弟兄，如果你有这个，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是的，圣灵在刮，那你们不刻板啊，不相信那种东西。那些小家伙实在是灵活，他们可以随风起舞，风在刮，他们欢呼雀跃。那我说的看上去像美好老式的圣灵的复兴，绝对没错。从卫理公会进行会有所有的教会的周围长出来，神说我必恢复，这是主说的。那他们就上来了。哦，弟兄，教会今天需要的那不是离开的每一次那一个教会远离了奇迹，远离了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时，神就被放回到了架子上，走出去捡起别的人继续前进了。绝对是来查考教会的历史，看看他们在任何时代的复兴有哪一个不是有神迹奇事、神的医治和神的大能的。在每一次的复兴中，在那个教会那活二十年或几代的改革者出来，那最后兴起来，那教会就变得形式化了，那神便把它放到了架子上，兴起了别的来。没错，今天我们在这里了。那是什么树长了出来了？树，吼吼，那在人看来是多么的可笑。那请你原谅我一会儿，那我再讲一个注释。那一件事出现在我脑海里，一次神要在埃及拯救一些人。那有个80岁的老人在偏僻的沙漠地，那名叫摩西。那一天上午，摩西上去，他到处的走动，他是个老人，他被盗了。他在那里娶了个埃塞俄比亚的女子，生了两个孩子。 那所以一天上午他在那里边牧羊赞美主，主这一来看一块燃烧的旌旗，那神说乔摩西，我要打发你下埃及去，那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机械化的部队，那当时世上最强大的军队，我要打发你下那里边去接管。那摩西说，主啊，我不能去，我没有东西能带去。神说你手里边是什么？他说一根杖。那多么的渺小，多不起眼，你今天手里边有什么？你手里边可能连根杖都没有，但你可以做见证，你可以唱歌，你可以发小册子，可以把这事告诉什么人。不管你手里边的是什么，拿出去对此做点什么，行动，让我们来做点事儿，让我们的复兴动起来，让我们是这些的做做满了人，使人得救，被圣灵充满，让教堂在复兴盖建起来，火热起来，所有的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等等，让我们来建造，为神去了某个地方，肯定的。摩西说，主啊，只有一根杖。他说好的，现在你把这杖从手上丢掉，那杖在摩西的手里算不了什么，在那杖去到神的手里时，他就成了审判的杖。那一天有个小男孩有五条鱼，那这鱼在他的手里边不算什么，但当鱼到了耶稣的手里时，就喂饱了五千人。你拥有的东西在你手里边算不了什么，但交给主为赐你拥有了一点点的天赋，交给主，那看看他在主里边会成为什么。是的，摩西说，好的主啊，那我要去，你能想象吗？那让我们来描绘一出戏。到了第二天早上，那个80岁的老人，那胡子像这样垂下来，那皮包骨头的身体，手里拿着一根弯曲的杖，那牵着一头驴，那一个人坐在鞍子上，两个幼子坐在两条腿上，一边一个，再下埃及去。那我听见有人说，那摩西你要去哪儿？我荣耀归给神，我要下埃及去接管，接管，接管，荒唐。他们会说，他们有100万受过训练的人，那没有任何的区别。神告诉我拿这根杖下去接管，神这么说了，那我就去接管。那这似乎很荒谬，但他做到了。阿利路亚！为什么？神用这荒谬的东西来证明他的大能。阿利路亚！那也是我所相信的，神是无变为有。艾曼，他肯定做到了。那你说他要怎么用杖做这事呢？怎么做呢？那去询问，这不关我的事，顺服才是我们的事。参孙站在那里，那一天非利士人来捉他，他知道他受膏了，他知道他身为拿细人，那非利士人来拿他，他说非利士人来拿我。那他四处观看，那他并不是个战士，不知道怎么使用刀剑，所以他就拿到一根驴腮骨，他捡起那根驴腮骨，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阿们，什么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但是差别的就是这个。那一次我在一个足球场传道，那我进去时有个东西挂出来，我走过去看，门上有个牌子说，关键不在打斗的狗个头有多大，而在于狗里面的斗志有多大。那是个好的想法，不是狗有多大，而是斗志有多大。那弟兄，你们这里的律法主义者称之是大发易怒，那让我们开始。哈利路亚，为这件事被搅动出去，说神啊，你是真实的，你是我的救主，我想服侍你，我不管人说什么，不管怎么样，我要服侍你，出去对此做点什么，肯定的。我看到圣经的那边的小山家在那里，那知道他的事很少，那无论老幼的知道他的事不多，他站在那，非利士人进来，以色列人中没有事实，那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今天教会差不多就是这样。是的，首先你知道非利士人进来，那进来抢走他们吃的东西，那小山家站在那儿，那前一年非利士人抢走了他的一切，他站在那儿，他可怜的妻子站在那儿，那袖子都破了，那小孩子光着脚，我能够想象他们站在那儿，他有一些的麦子，那整个夏天都在干活。他说，亲爱的妻子，我相信这个冬天我们不会饿死了，那要是那些被咒诅的非利士人离开就好了，我们现在就足够的麦子，可以给小孩子一些的麦子，那一些的面包，那这是一些大麦，我们先卖片粥做早饭，那我想一切都会好的。亲爱的，我实在对不起，那可能的手臂看起来那么破烂，衣服都破了，也许我可以卖掉一些的麦子给你买些衣服。我们听见有东西走来，砰砰砰，那当你以为你的教会在树林上起步时，那就是这样的，魔鬼打发了东西来，他就是这么做的。是的，那不要理会他。那山家把窗外看，那抬起古桑的门观看，见来了600个武装的那高大强壮的人走上来，穿着铠甲，拿着盾牌，过来抢夺山家的食物，要把他夺走。那他观看，看着妻子，我看见眼泪流在他的眼颊上， 四处张望着。那如果我要开一枪枪矛就好，那我算什么呢？我是个农夫，我都无法给他们打枪，我寡不敌众，600个对我一个，我能做什么呢？但等一下，我是个以色列人，我受了割礼，我在神的约中。哈利路亚。那如果在神的意志上你看起来是丹利伯，如果在老师的救恩上你看起来是丹利伯，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受了割礼的，圣灵已经拿起了神的灵，把世界切除了。山家往那里观看，那里看见他大发一怒，那里并不是个战士，他没有时间去学校训练如何击打这些的非利士人，他起初就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他抓住或握住他的第一样的东西就是一根赶牛的棍子。你知道赶牛棍是什么吗？是根大棍子，上面有块铜，那当犁被土粘住时，用它敲掉犁上的那个土，那块铜像牛，让牛通过门。那山家在这种情况下跳到路的中央，那知道他是神的孩子，那他不是战士，不是传道人，他不是这个那个或别的，就像你今天一样，那你让传道人做传道的工作，让他来带来复兴，你必须这么做。在你家里边举行祷告会，烧掉你玩的那些纸牌，除掉那箱子边的啤酒，让我们开始复兴。是的，是的，先生。他抓起了一根棍子跳到路中间，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击杀了600个非利士人。哈利路亚。反正你要管我叫圣鬼伦了，但我感觉太好了。如果需要那么做才能够去天堂，那我想要做那个。我不是个圣鬼伦，我先生一生从未见过一个，我远渡重洋，那环球三次，还从未见过一个圣鬼伦。那我见过相信圣洁的人，那从未见过一个圣鬼伦，一生从未见过一个。我参加又传道了一切的聚会，我想我今天直接或间接认识了1000万人，我从未见过一个圣鬼伦。没有，在政府960个不同的教会里边，从未见过哪个教会是叫圣鬼伦的。那只是魔鬼，那只是魔鬼强加给教会的名字。是的，那一个人得了救恩，他们就说他是个圣鬼伦，那绝对是魔鬼的记号。那注意这个，那朋友们，耶稣被弃绝了。是的，那我们看看伟大的圣徒保罗。那让我们一直把这条线带上来。那让我们为了什么样的信心争辩呢？那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神迹奇事，神是用什么印证他的教会？不是会员资格，而是神迹奇事，对吗？不是谁有最多的会众，不是谁的教育上最基要，而是神迹奇事，那才是神所在的地方。现在看看呢，你的种子在创世纪里边，现在看看呢，我们现在是在哪？我们在启示录，那都传播了出去。马太福音13章说，撒种的人撒麦子，那撒杂草的种子两样一起生长。我们总说世界有多糟糕，那犯私酒的场所，威士忌，那合法的喝酒，赌博，卖淫，各种的事情，那我们总是谈论那个，但你没有发现。那同时也看看教会在哪。哈利路亚，我们正在上升，神迹奇事显现的各处，那他还在接触种子来，我们几乎在那了，不用担心很快就要收割了。哦，为了教会而感谢神。是的，那波兰地区哪个教会？重生的教会。那是为了公会吗？那是我们所有重生的人的教会。阿们。那是我们每个人的，为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五旬节拜、天主教，不管我们是什么，如果我们从神的灵重生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相信奇迹，我们相信神的医治，我们相信神的大能，我们接受它。我们看到主行神迹奇事。那瞧，那最后一点，那我们在启示录里，那快结束了，那让我们听保罗说的。你该知道，那末世就是末了，对吗？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啊，我是从啊什么什么什么来的，专顾自己，狂傲，自夸，不能自约，性情凶暴，藐视那些想要做正确之事的人。瞧。哦，我现在我告诉你，波兰弟兄，那是指共产主义者。哦不，那是指极右主义者。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能力。这等人你要躲开。那从一家到另一家，劳碌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那参加各种的社团、防人协会，谈论某某某某，那主义者攻击、卖钱、支付传道人，那支付你的十分之一，你就不需要那么做了。 那像一些这样的事儿，上面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神的怜悯我们，基督徒们，我并不是想伤害你们，我想激励你们的信心。不要理会任何人告诉你的话，如果他的话违背了主所说的话，那叫神总是从创世纪他在那里撒了种子。那今天看看这里，看看人们去教会，那戴上你思想的帽子，我要结束了。戴上你思想的帽子，现在从圣经往下看，这两根茎杆，那他们上来，那他们这两个该应该亚伯，他们俩都是敬拜的，都是信徒，那神印证了这个，拒绝了那个，不管他多么的激傲，神拒绝了的，因为他没有神迹。那一直经过以色列的时代，那又有两个基要的，那他们俩站在那儿，这个跟那个一样的符合经文，使用神迹骑士印证了这个，拒绝了那个，跟这个一样基要的，因为神迹骑士拒绝了他。那里叫拣选和呼召总是出于神，那知道，那看看耶稣的日子，那他们上来，耶稣也是基要的，正统的祭司也是这样，但神拒绝了他们，接受了耶稣，用神迹骑士印证了他，圣经说的。那我们就是这样知道他是属神之人的，那奇迹跟随着神迹骑士。那伟大的圣徒保罗，你相信他有权柄吗？请说阿们。伟大的圣徒保罗说，那等一下，我的圣经里面这么写的，末世那他不会相当的基傲，有敬虔的外貌，但却否认神的大能，否认这里的大能，那他不会有敬虔的外貌，在经文上跟你们其他人一样的正确，那他不会相信神，相信基督的再来，他们会相信那一切，他们会有很好的教会，会有他们在这附近拥有了同样的东西，那会有他们在这里拥有了同样的事，那会跟这里有同样的事，那会跟那里有同样的事，那同样的教会在这里这里这里，那最后的教会去到种子里，那弟兄今天的跨出那根藤去到这里，趁着还是呼召的日子进来吧。神为你预备了一条路，神已经祝福了你们。那不久前我读到那老瞎子巴蒂买，他是个老人，一天晚上他妻子病了，他有一对那像这样能够互相翻跟头的鸽子，那吸引路过的游客，那他们路过时就会停下来观看鸽子，然后他们就会给瞎子巴蒂买一块硬币，那他就靠这样来生活。那故事是这么说的，那一天他妻子患病了，他走出去，他是个信徒，他相信神会医治，相信神是真实的。他说，主神啊，我可怜的妻子，医生对他无能为力了，如果你明天存留他的性命，我就把这对鸽子献给你做祭物。那这是很难的事儿，我们想要把容易的东西献做祭物，那个并不是祭物，那让你疼痛刺痛你的东西才是祭物。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妻子好了，拿这对鸽子去献上了。那不久他们说，他有个大约八岁的金发的女儿，他一生从未见过的女儿，他是瞎子，他女儿生病了。于是那天晚上他走出去祷告，他说，主啊，如果你医治我的小女儿不让她死去，我就抱着羊羔献给你。他有一只羊羔，那现今人们是有导盲犬引路的，他们当时是用羊羔来领瞎子的。那所以他有一只小羊羔领他到城门口，然后他停下来，他把羊羔拴住，他说，如果你医治我的女儿不让她死去，神呢，明天我就把我的羊羔献给你。那第二天早上他的女儿好了，神医治了他。那于是他上去，那故事说到大祭司该阿法站起来，那他们向祭物走去，他说，瞎子巴里麦，你要去哪儿啊？他说，哦，大祭司，我要去献上我的羊羔，昨晚耶和华神医治了我女儿，我承诺要把我的羊羔给他。大祭司说，瞎子巴里麦，你可不能献那只羊羔，那我给你钱去卖羊的人那里从笼子里边买一只羊羔，那他们会给你羊羔的，那我给你一些钱，那你买一只羊羔吧。他说，我从未承诺神一只羊羔，我承诺神这只羊羔。是的，这只羊羔。大祭司说，瞎子巴里麦，你可不能那么做。他说，咱大祭司，我承诺了神我要献上的。他说，咱瞎子巴里麦，那羊羔是你的眼睛啊。他说，大祭司，的确是的，咱如果瞎子巴里麦顺从神，神必为瞎子巴里麦的眼睛预备一只羊羔。 那大约六个月后，一个十一月寒冷的一天，他坐在城门口发抖，没有羊羔来引领他，没有鸽子玩戏法，没有钱支付煤的费用，但他顺从了神。首先你知道他听见嘈杂声从街上传来，那是什么？尖叫喊叫的声音，呼喊。神所在的附近总是有某种的兴奋的。他说那是谁来了？神为瞎子巴里面的眼睛预备了一只羊羔。那只羊羔来了，那羊羔是为今天下午在这里每个灵里面眼瞎或身体眼瞎的男人女人预备的。那羔羊已经预备了，当我们低头的时候，你愿意接受他吗？我们的天父，有的时候我想到我们能做什么呢？那这些事儿怎么可能呢？你这么恩待我们，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不配。我祈求怜悯。今天当我们知道被瞎子巴里面的眼睛所预备的同一只羊羔也在这里，主要从这里经过，打开每个灵里瞎了的眼睛，让你们今天看到你的教会是个活的教会，有神迹奇事异能。主要求你应允，愿许多还没有重生、没有被圣灵充满、被遗传掳到了一边的男人女人，愿他们现在心里谦卑地说，主耶稣啊，我现在接受你做我的羔羊来指引我。我的眼睛瞎了，我从未有过重生的经历，我想你现在赐给我出生。接下来我想要带着高兴跟着自由的心从这里边出去，知道我的罪没有了，知道我被你的灵充满，知道神迹奇事也被随着我的生命。你要在异象和异梦中向我显现，使我能走在街上为你做工、做见证、做你的工作。现在向坐在这里的每个男人女人应允，神在接受这些那未经整理的话语。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但我祈求不管怎么样，你将这些话拼在一起，以你自己荣耀可爱的方式把他们献给会众的心。父啊，求你应允为了预期的目的，你知道我讲这些话的意思。我祈求每个坐在这里的病人今天都能够听到神羔羊经过时的叫喊声，说你是谁。我们知道不信者说闭口，但他喊得更加大声，说大卫的儿子可怜我，都可需要。他知道神已经预备了羔羊。神的，我祈求愿没有一个人能够闭口的，愿他们都大声的呼喊，直到羔羊停住了，说你要我做什么。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摸了他的眼睛，视力就恢复给了他那不能看见的眼睛。神的，今天应允圣灵触摸每颗心，每只眼睛，是属灵的和身体的眼睛都得以恢复。主啊，求你应允，求你祝福大家，请你怜悯。主啊，某个荣耀的日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天我必须要讲完我最后一篇道，有一天这些人必须听他们最后一篇道，我们必须站在你的面前。我看到那些的大树长出来，我从创世纪里边就看到了他们。现在这个时代我看到他在这儿，主啊，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呢？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的心在燃烧，我的魂在流血。我看到男人女人在外面的黑暗里边他们跌跌撞撞的，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父啊，我说一件事，那他们这么说反对的，我那么说那他们就说别的。神，我现在把这个交托给了你，让你对每颗心说话。当我们低头闭上眼睛时，那请不要看，只是让主和我看到。当钢琴啊，管风琴风轻轻的弹奏，我想知道，那这里我相信我没有看到一个人抬头的。我想知道这里边有谁说伯兰弟兄真的在神的眼里，我知道我还没有领受圣灵，我没必要骗自己，我知道我没有，没有这样的迹象随着我。耶稣说这些迹象必随着，但他们没有随着， 我知道我没有灵受圣灵。波兰弟兄，请你为我祷告。如果神垂听你的祷告，打开瞎子的眼睛，让聋子听见，让他们看见残疾的走路，那肯定会听我的祷告的。你愿意举手说，波兰弟兄，请为我祷告吗？神祝福你，你哦，只要继续低头了，我看见你的手了。三十、四十、五十，双手举了起来。哦，基督啊，亲爱的神啊，我们和永恒之间可能只有一步之遥，我们不知道明天掌管着什么，但我现在我此时祈求你伟大的无所不能被钉十架的基督的同在，不可思议的站在这里注视着，求你祝福那些举手的人。我祈求你赐给他们每个人圣灵的喜，愿主用这样的大能充满他们的心，使我们重演五旬节的祝福，就好像起初降下时一样。主啊，他们疲惫不堪，一些人老了，头发花白，太阳在落山，晚上的星星正在出现，神的应允他们领受圣灵。那可怜的老爸爸妈妈在人生里边挣扎，也许他们从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我祈求现在赐给他们，愿神甜美可爱的鸽子降在他们心里，用神的灵来充满他们，直到他们生命充满了大能，有大的迹象其实爆发，让这座刚硬的城被压碎粉碎，神的同在开进每一个教会，老师的复兴席卷全国，那消息从这座城市里边传出去。主啊，求你应允。那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举手，也许那他们想要举，但他们的信念还不够强。现在我祈求你也祝福他们，赐给他们所有人圣灵，拯救那还未得救的，医治病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你们可以抬起头来了。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请原谅我这种粗糙的说话的方式，我不知道别的方式，朋友，我唯一知道的方式就是主告诉我什么我就说出来。那我有点，那你知道我，那我竭尽全力。那你们习惯听那些学者的，那听到那讲的紧凑的主题的高雅的学者，我上来时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我只能照那种的方式把它说出来，但我知道那是真理，因为那是从神来的，我没有写在纸上。那我爱你们，我并不是在责备你们，向你们生我的气，我这么做是为了纠正你们。任何真正的父亲都会纠正自己的孩子，那肯定会的。那我知道你们坐在这儿，我是握更多的手举了起来，表示你们需要圣灵的喜。弟兄姐妹，没有那个你就灭亡了，绝对是的，不要缺少那个。那瞧，我的圣经放在我心上，我想要竭力的真诚。那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但我的确认识耶稣基督，我从心底里这么说。有一天我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见到你们每个人，我必须站在那，是的，我必须为我所说的来做交代。那所以如果错了，那只是真诚的，我不是有意的。但是那亲爱的基督徒朋友，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圣灵，我想知道今天下午你想不想领受圣灵，那走上祭坛这里来祷告。我想知道你想不想上来这里，如果神本着他的怜悯那垂听祷告医治病人，那我在这里收到什么一封又一封的信，那什么肿瘤不见了，类似的东西从他们身上那除掉了，那关节炎残疾的人甚至经过这里出去，我告诉他们按手在他们妻子还有别人身上，他们说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在我妻子身上，他就床上起来了，病就结束了，他感觉很好。那不同的东西那在这小群的人里面，那小朋友们，我想要告诉你们真理，神印证我在告诉你们真理，这不是我，这是他，是他，他是那边做这事的，那他此时在这边医治人，他知道一切的事。那现在我不需要等到夜晚来临，我知道他此时就在这里医治人。那我知道有人，那此时圣灵在我身上， 那现在从讲道改变了，因为你们这边许多人祈求医治，我看到圣灵此时在我身上运行，神的天使他的照片在那张纸上的，那是真的。我看他现在悬挂在我上面，悬挂在这儿，在这运行。那在我看来，就那我真希望我能解释这个。我知道你可能说巴拉安迪兄是个狂热分子，我不是，我不是狂热分子，我是你们的弟兄。那有个士兵站在这儿，那这儿站在那儿，站在那儿祷告，是的。那你病了，你需要医治，对吗？那是你耳朵里边的东西，对不对？是的，先生，他从你耳朵里边流出来，总不痊愈，对不对？把你手放在耳朵上，主耶稣，我祈求你此时从你身上除掉的东西，是的，痊愈。哦，神呐、啊，这可怜的人，在外面军队里边服侍，他的耳朵坏了。也许你想要他今天得医治，那是你做这事的原因。我祈求你此时借着神的印证应许。耶稣啊，传完道之后医治病人，主啊，我作为你的仆人祈求，为我的弟兄求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现在呢会止住的，都会好的。神祝福你。那任何有谁想要圣灵的吗？那我们唱几乎听劝神，你愿意上来站在这里吗？你愿意来吗？那姐妹，你愿意在琴上给我们起个调吗？那会众，你愿意来这儿吗？神祝福你。这就是了。几乎要听劝，现在相信，几乎要听劝，相信基督，有人却在自愈，圣灵目前进去，等有更好机遇，我在求你。那我们不是叫你从我们的公会进行会出来，我们想叫你领受圣灵，那回到自己的教会，那被神的祝福来充满，你的牧师会感激你的，那你会很高兴你领受了圣灵。那这有更多的人应该站在这里，如果耶稣此时就来，那会听到尖叫的声音，你往外看，那彩虹在空中闪烁，那太阳落下悬挂在西部，像黑雪一样的下地，那时就太迟了。那如果你不确定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那现在你不过来吗？那再唱一遍好吗？那几年前你爸爸妈妈唱这些的老歌，现在到我们唱歌时你不愿意来吗？好的。几乎要听劝，火速前来，那我知道你应该来的。几乎要听劝，且无离开，几乎身飞不脱，几乎铸成大错，几乎终于相坐，几乎有吧。那当风琴弹奏时，那还有人应该站在这里，那不要告诉我，我知道有的。我感到自己被带领说这话呢，人就在那城市的中心，那我感到被带领这么做。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走下讲台，对一位年轻优秀的进修会的女孩，我说：“姐妹，主今晚正在呼召你。” 他说，如果想要有人告诉我这样的话的话，我会找某个有理性的人，而不是你。我说好的。很好，我说圣灵告诉我这是你的日子，你的时候。他翘起鼻子，那很有吸引力的女孩，她走出了门。那藤蔓长在那里，那天晚上我出去，那真是冲我又大喊大叫。大约两年后，我在同一座城市走在街上，她出自一个美好的家庭，父母都是基督徒，属于一间不错的浸信会的教会。我走在街上，我往街对面那很糟糕的那个的街坊那望去，那个女孩走在那儿，她裙子那么短，太可怕了。我开始走在街上，我想确定的是她。她转过身来说：“嘿，传道人。”说话是半醉的。我说：“你好。”她说：“你是那天晚上教会里边呼叫我的那个人对吧？”我说：“是的，夫人。”哼，把手伸到皮夹子里边，点着了根烟。他说：“抽一口吧。”我说：“应该感到羞耻。”说：“也许你想喝一小口。”他掏出一瓶威士忌。我说：“你怎么会想把那样的东西给神的仆人呢？”他说：“再也没有任何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了。”他抽了一小口烟，那也许是大麻。他说：“传道，你记得那天晚上你告诉我说神正在呼召我吗？”我说：“是的，我肯定记得这事儿。”他说：“你曾讲过真理的话，就是那个时候了。”他说：“从那天晚上起，我的心如此的刚硬。”那这是他所做的评论。他说：“他看出我母亲的魂像那把我烤煎饼一样，在地狱里边煎熬，却嘲笑他。”他转过身，吹着口烟走在街上，一个妓女、酒鬼、吸毒的人，不要拒绝神。他会最后一次的叩门。让我们再次祷告，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但父啊，我这么说了，因为我感觉你要我这么说。父啊，如果这里有谁需要你，我将他交托给你，祈求你打发他们此时来到这祭坛，使他们接受你的灵。如果他们没有得救，请拯救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圣灵，还没有预备迎接你，我祈求你今晚赐给他们圣灵，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当我们等一会儿时，那姐妹你愿意再为我弹这首歌吗？只要弹下去，那只要敬畏。如果你感到神想要你上来，那就上来，那跟我们一起站立。那我们这么做时，这里有多少的传道人相信圣灵的洗今天是给信徒的，请举手。那福音的传道人，那你们愿意跟这些人走到这周围来吗？那你们站在这里寻求圣灵洗的信徒，我为你们非常感谢神。我很感激主赐给我的小时工，那在这里边然而有功效，那你们相信了，神肯定会因此祝福你们。作为一个卑微的仆人，我已经做了我知道的一切来代表我的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你们说，他现在就站在这里，他必赐给你们每个人圣灵的喜。那你所要做的事，那这是个礼物，不是信心，这是个礼物。这不是来自那里抓的，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那不管用，不是那样的。这是个礼物，是不配的礼物，神把它给了你，不是因为你相信的，而是因为神把它给了你。在你已经来向神来求他，那他会，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神必赐给你们圣灵。你把你打开心说：“亲爱的父啊，我是个信徒，我是你的孩子，现在我想要圣灵进入我的心里，我把整个世界都放在祭坛上，我把一切都放在祭坛上。”在你站在这里面，很多人在哭泣，眼泪流在脸颊上，那是圣灵，此时那是他在你身上想要充满你的生命。那后面的会众要是能看到这场面，年轻的女士，年轻的男子，然后老人站在这儿，眼泪流在脸颊上，那圣灵悬在这里，神的天使站在这里，此时在他们头上不到五英尺的地方，你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位天使就站在这儿，此时在他们头上，是的，准备浇灌在每个信徒里面。那是你只要相信，那祈求他，只要接受他，说主啊，我相信你，然后当他来了，你就知道你会感到神的灵浇灌在你心里。在他感到时就举手为此感谢他，说主耶稣谢谢你， 我很感激你赐给我圣灵的喜，你会感到神的大能漫过你的身体，从那时起你就是个不同的人。那现在让这里的每个人低头。那你们传道人站在这些人的周围，走向他们，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经说的按手在他们身上，你们每个人现在按手在信徒的身上，那是我们应该做的，按手在那些寻求圣灵喜的人身上。那圣灵进入他的心里，现在按手在信徒的身上，祈求让他们领受。那你们底下的人，那深切的真诚。好的，现在大家祷告，你们所有人祷告，祷告用自己的方式祷告。父啊，当我祷告时，我知道此刻全世界有几百万的祷告达到你的耳中，你听见每一个祷告，没有办法让你听不见每一个祷告。主啊，这些亲爱可怜的孩子们，他们上来，我为他们祈求怜悯。哦，永恒的神啊，差遣你的祝福，愿现在悬挂在这群头上的圣灵此时降在他们的身上，愿每颗的心都接受，愿复活耶稣基督的荣耀和大能此时降在他们身上，愿大的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的生命，愿他们丢弃自己的思想，此时转向你，不在乎会众说什么，不在乎其他任何人想什么，而是知道你要求的是什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当这些传道人按手在他们身上时，圣灵的能力此时降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愿圣灵以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愿伟大的成就发生，愿今天下午这个小聚会中爆发出老师的圣灵的聚会。主啊，求你应允，撒旦你失去了权柄，你失去了能力，圣灵在这里接管了，在祝福这些人，用神的良善充满他们。我祈求圣灵进入人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那现在只要继续举手，继续的赞美神，你们每个人继续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他，只要感谢的说，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